Yeah. 请大家翻开在南希第351首，在南希第351首。
Thank you. 请大家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会，唱赞美诗436首，436首。
我一生梦就足引导，在今世有何所求？我只需要他一座爱，他常与你有眷有，享受平安的主安慰，我必须添加居留。我身躯无论何境遇，救主每一笔成就。我身躯无论何境遇，救主每一笔成就。我一生梦救主引导，于是天梦主是恩，天路崎岖他是恩惠，上是天两相不均，有时脚步乱落疲惫，你敏感可无信心，救恩磐石显现眼前，永流活水我属许。救恩磐石显现眼前，永流活水我属许。我一生梦救主引导，主恩爱长阔高深，真正爱惜主已应许，在我父家已留存，直到那日复我改变，我必住浓眉天地，欢喜歌唱直到永远，耶稣无定我天路行，欢喜歌唱直到永远，耶稣领我天路行。
请坐，我们现在来做会前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会，一切顺利，一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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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yeah.
阿们，大家请坐。感谢主的带领跟安排。今天晚上要帮我们做蒙恩见证的是日本神学生远藤利弟兄。那他所属的教会是日本横滨教会。那现在目前在北台中总会就读神学院，目前是二年级的学生。那上个月十八号才到我们台湾。接下来两年的时间会在台湾总会这边接受神学的训练。那他今天到我们天母教会是在台湾的第一间教会的实习，感谢主。那今天晚上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献身的动机，还有信仰的一个体验见证。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远藤利弟兄。
哈利路亚，在座的执事以及天母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晚上好。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哈，真的现在自己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今天真的有这么美好的机会来到我们天母教会。就如刚才我们义德大哥所介绍的一样哈，小弟在神学院当中，他都有会分配每个神学生会进行集体实习跟个别实习。那小弟是上个月十月十八号来到我们台湾。那小弟第一次去了集体实习的教会是仁爱教会。那这一次来的个别实习的教会是我们天母教会。所以这对小弟来说，今后以后回到台湾之后，回到日本之后，真的都是一个成为一个满满的回忆，因为这都是我第一次所去过的教会。那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晚上真的能够有这么美好的机会，门着主耶稣的安排来到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邻里的一个蒙恩的见证。那感谢主，小弟是来自于日本的神学生，叫远藤利，请大家多多关照。小弟是原属于日本横滨教会的，然后祖籍的话是中国平潭，中国福建的平潭，也是离我们台湾最近的一个岛屿，最近的一个岛屿。然后小弟是2009年4月份去了日本，然后呢就在日本成立了家庭。现在呢拥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太太，还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孩子，一个是大的是男的是8岁，小的是女孩子5岁，真的很感谢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让小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这么美满幸福的家庭。那小弟呢是去年9月份报考我们神学院，那按计划来说应该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应该要来到我们台湾了，那因为疫情的缘故，一直也进不来，日本那边是能让你出去的，台湾这边政策是不行，进不来，所以一直没有开放。感谢神的怜悯，今年的7月25号，我们台湾这边可以实行这种宗教上的政策的开放，那小弟就去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台湾。那看似好像很可惜，已经过了一年没有来到台湾这边学习是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小弟一直认为这都有神的美意所在，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也借着第一年的时间，让小弟在日本能够借着一些周间实习以及参加日本教会的圣工，让小弟能够对日本教会的一些概况做了一定的了解。那其实也这为今后自己来到台湾之后以及自己回到日本之后今后的侍奉都可以说是奠定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础了。所以说小弟是认为真的是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可能有了一些学长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可能每一个神学生去报考神学院，每当我们带到了每一间教会，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个神学生为什么他要去当神学生，为什么又去当传道，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那感谢主，小弟真的是也是蒙神的恩眷啊。那今天晚上就想借着小弟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报考这个神学院，为什么又走上这个献身的道路，以及小弟在这个献身之后这一年当中是如何蒙神保守蒙神指引，今天晚上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彼此的邻里的勉励跟分享。那小弟报考神学院，是2021年。那其实小弟一个最大的动机，就是报答主的恩典，报答主的恩典。那就如圣经中所说的一样，我们人真的很渺小，我们能够被神拣选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小弟是出生于基督化的家庭，出于基督化的家庭，小弟是第三代的信徒啦。那在这一路成长当中，真的也见证到也体验到也看见到神在不断的带领着小弟。那小弟是在出生三个月之后就被抱去受洗了，可能在座的也有这样小弟的经历，看似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自由的选择权，但其实这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愿去在许许多多的错误当中去选择正确的信仰，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就是最好的。感谢主，小弟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中成长，也给小弟的这个信仰真的是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特别是小弟的奶奶，她80几岁，小弟每次在读大学的时候，回到家中，我看到最多她的背影，就是祷告。所以当小弟就是2009年之后就自己去了日本之后，可想而知一个人，那个时候自己记得很清楚，拿着一个皮箱背着一个包，然后一个人就去了，去到一个异地他乡，没有亲戚，没有亲戚，而且呢那边那个地方也没有教会，那个时候自己很孤单。但是感谢主，有一位神的带领，让我能够借着祷告，还有家人的带领，总感觉自己还是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带领让我感觉并不是孤单，而且特别是神在这个 一路上给小弟许许多多的恩典，真的是让小弟非常非常的感恩。小弟2009年去了日本，然后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那边呢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小弟在2009年去了那边之后，过了差不多一年，2010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现在这个太太。说起来认识这个太太也很奇妙，小弟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学长，他比小弟先毕业，然后他就去了福州那个地方，然后他刚好到了这个福州这个地方，刚好认识我现在的太太，然后他知道我现在这个太太又去日本，然后他知道因为我们在都在团契里面，都是骨干，他知道我已经去了日本，他就跟我现在的太太说，哎呀你要去日本，我们刚好之前我大学一个学弟他已经去了日本，你们都是真耶稣教会，我们都是主类同龄，要不你过去去跟他联系一下，感谢主，那真的也是神特别的安排。因为我认识这位太太之后，我太太是在东京那个地方，那小弟是在富山县那个地方，是靠近大阪那一块，名古屋那一带没有教会，因为那当时在日本只有关东地带有教会。那神也借着我认识我太太之后，小弟去了关东地区，慢慢慢慢的 才亲近的教会。小弟整整在因为去日本留学整整两年的时间都没有亲近教会，因为没有教会。然后小弟在那边读了两年之后，小弟就去了东京，就去了东京那边的关东地带了，然后就跟现在的太太我们结婚，然后成立了家庭。那这一切都是神的脚步的带领。然后呢，在我们结婚之后，我太太的身体一直都是比较虚弱的，她很不容易怀孕，很不容易怀孕。小弟每当看到别人一些怀孕大肚子，我都很羡慕我人家要小孩为什么那么容易我们要小孩为什么那么难啊？那么难。那时候呢，我们就换在祷告当中了我们相信儿女都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我太太信仰她非常好，她信仰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借着祷告，感谢主耶稣的怜悯和垂听，我太太终于怀孕了。当时小弟非常的高兴，好，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接下来又有事情发生了。我那个刚怀孕不久的时候，我太太又出现了早期肚子老是拉，就是肚子非常不好肠胃各个方面肚子非常不好。再一个，我们如果是姐妹我们会知道，一个处于长期，就是你如果是怀孕初期的话，你如果一直肚子不好的话，其实对胎儿的形成非常的不利。当时医生就说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如果弄不好的话也有可能是保不住的哇，当时小弟听到这个我就非常难受了看着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小孩子为什么现在又神让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那当时真的也是神的怜悯，我们借着祷告我太太我们就相信说感谢主，就是今天神愿意赏赐给我们肯定是会给我们我们不要担心当时是自己会祷告但是思想当中头脑当中还是感觉主耶稣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既然让我太太怀孕了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很顺利的去找下去将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在那一段时间自己的情绪也很低落了。那当时是由我们日本这边台湾这边派过去的驻牧传道叫何顺辉传道然后他就去那边驻牧。那他当时也知道我们夫妻的情况，他就替我们两个人去家里跟我们帮忙祷告感谢主，我们也借着教会的祷告借着这些长子们的关心，传道的关心那感谢主我太太整整拉肚子拉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近三个礼拜多，因为她是怀孕初期七八个礼拜的时候，应该是怀孕初期的时候最不稳定的时期整整拉了。每当她一上卫生间的时候哇，小弟就非常的害怕那感谢主真的在那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也真的一直都在祷告蒙着神的怜悯，也借着大家弟兄姐妹的祷告，神垂听了我们祷告。后来到了第十周左右感谢主，这个胎儿稳定下来哇，我们两个人终于落下了这个石头，心里落下这个石头，很感谢主。这是第一胎感谢主。到了这是2014年的时候，那到了第二胎的时候同样也遇到这样的问题。2017年那个我的小女儿出生，2016年的时候我太太怀上了第二胎。怀上第二胎的时候同样这次也遇到了问题。什么问题怀孕期应该是八周左右出现出血的情况出血了。哇，可以说如果胎儿就是有血形成你血流掉的话，这个胎儿是成长不了的。哇，那个时候我又是真的又是心情非常的不好那天早上小弟记得非常清楚，是安息日早上我太太去完洗手间之后回来跟我说，她说爸爸呀好像有点不大妙。我说怎么了她说好像有点流血。哇，我那当时我又很害怕当时感谢主借着第一胎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垂听我们我们也有一点信心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感谢主我们曾经有过一样这样一个经历那今天是安息日， 不论怎么样，今天我们，他问我要不要去，要不要去教会？我说安息日嘛，我们要去教会。我们现在先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去医院，让医院先看一下哈，我们到底是什么个情况。那我们就祷告了出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跟他说，你要回去好好休息啊，不能动，不能动。既然在这个时期哈比较危险，你还是回家好好休息。当时我太太问我怎么办，我说感谢主哈，没事，今天是安息日，我们就去教会了。我们就去教会，我们去找安息，没事哦。我相信哦，有我们有上一次的一种神给我们的体验，我们相信哦，只要是神愿意给我们的哈，一定会给我们哈。感谢主，神就是这样垂听我们的这个单纯的信心呐。那一天我们真的去教会了，到了晚上呢，回来的时候很奇妙，医院还跟我太太开了一些药哈，要我太太回去吃，我太太一颗都没吃。那天晚上回去之后，她跟小弟说哈，感谢主嘞，好像今天去了教会之后，好像都没有流了哈。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开心哈。我说感谢主哈，真的神垂听我们这个卑贱人的祷告哈。我真的很感谢主，所以哈，真的也借着这两胎这个小孩子哈，也让我们夫妻俩体验到了神与我们的同在这个见证。所以后来我跟我太太一直很感念这个恩典。小弟每一次来到台湾之后，这是第三次讲这个见证，小弟真的每一次数算这个见证的时候，小弟就会铭记我为什么要出来献身。这是主耶稣给了我恩典。当小弟现在每当看到那个两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仿佛就是看到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最好的礼物。因为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一种信心，我们如果当时没有那一种信仰，我们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去有这样的一个依靠神的心，可能我们就会软弱，或许神不会照着我们那个信心给我们这个美好了。所以当小弟跟我太太数算恩典的时候，我说信仰中不论是怎样，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只要看见这两个小孩子，我们就会记住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见证啊。当初如果没有神的一种怜悯，会有今天这两个小孩子吗？所以看到这两个小孩子，小弟每次就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见证，神的见证。那所以说当那个时候起，2017年之后，因为在那2016年之后，小弟就慢慢就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还有一些在讲台上一些教会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侍奉，那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真理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深入了，对自己的信仰也慢慢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自己就慢慢就是感谢主，要报答主的恩典，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更主要的是，其实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有跟她说，其实我后来才跟她说了。我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12岁的时候有向神许下愿。她听完一愣，你为什么要许下愿啊？我说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小弟记得非常清楚，小弟是读国中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小的。那个时候我爸爸是去中国那边那个四川那边去打隧道，打隧道呢就在一次一个事故当中就离我们而去了，因为出现那个隧道塌方，然后直接那个石头落在他身上直接就砸到他的肋骨了，肋骨就直接因为没有出血，所以就当场就死亡掉了。所以当时小弟发生在那天晚上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当我家人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哇，家里都是弥漫在一种哭泣当中特别是我奶奶了，她可以说一生是受尽了很多的一种苦难因为她生了三个儿子就剩我爸爸一个人但是我爸爸最后还是走了所以他生了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全没了所以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都是 白化人送黑化人了、啊，哇！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在乡下的时候，哇！我看见他们都在那边哭啊，哇！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为什么人哦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哦？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哈，我是因为出生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嘛，因为我们都会懂得祷告啊。那小弟就在那个时候哈，就跟神说哈，如果哈你能够让我家人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不会出现像这样情况的时候，我愿意献上我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清楚我向神许下这个愿，但是这个愿一直42岁时候许下来的，经过24年，神重新借着我这个两个小孩子这个见证，让小弟重新又将这件许愿的事情又回忆起来。我就在想，尤其当先生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早跟晚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要做好准备，我可能要去献神，因为我曾经向神许下愿。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所讲今生经中所讲的，你许下愿你就还愿嘛，你许下愿不还，你还不如不许。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是要了，早晚的问题了，我要走上这条献身的道路。感谢主。当时我跟我太太说的时候，我太太她是很惊讶，但是呢她确实很高兴，她很高兴，这个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她很高兴。她呢就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然后呢就去跟很多的传道在讲。她说呢， 我老公有这个献身的心智那个当传道要到几岁时候当他就去问，他当初是何顺辉传道，何顺辉完了结束之后是后来是胡新珍传道去，胡新珍后来是那个何旭尼传道，因为是2019年的时候嘛，何旭尼传道在，何旭尼传道他就跟那个何旭尼传道讲，那何旭尼传道其实他也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为他也不敢。为什么？其实我们在日本那个国家，很多像我们这样子一般去完之后，他也知道在去了日本之后的话呢，他们都很拼，他们去了之后基本上都是为了生活而拼，所以很少人会放下这样一些俗世的事情，放下这些优越的生活，放下家庭去献身。所以当时何旭尼传道只是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他没有跟任何人讲，他只从我太太得到这个消息。那感谢主哈，借着神给小弟的恩典，第二个也借着让小弟看到日本教会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讲哈？日本是一个相对来说跟我们台湾比起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很多的羊哈需要牧养，很多的羊需要被关心，他们需要这种属灵生命的一种，你去牧养它。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没有牧人。所以我们会发现都是台湾的一些注目传一些长子传道会去我们那边注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功能，没有功能，但是呢需要被关心被牧养的人确实很多。也因此在小弟进入2017年之后进入教会之后，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教会的一些同龄，他们本来在中国信仰非常的好，都是当也是在教会一些服事讲台一些教会的一些负责人，到了日本之后因为生活的缘故他们迷失了，他们就随着时代的潮流他们就慢慢的离开了教会。同样也看到了很多渴慕真理的一些信徒他们得不到这种属灵生命的一种宝珠啊，哇，他们就感觉，我小弟看到是感觉很可怜了，很可怜。然后就当时小弟在想我能够为教会做一点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教会没有功能了。小弟出来献身的时候没有传道，日本没有当地的传道。后来2010年也是那个小林传道可能小林伊丽莎传道他后来回去了后来才有第一个。那好，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何旭尼传道他呢刚好那一次是那个我们横滨教会的献堂礼， 当初他我们因为小弟跟何逊理传道也有一定的好交情，他也一直有时候会来勉励小弟，哎，你有什么个想法，你有什么想法。当时那个时候小弟就跟他说，小弟现在身份还没稳定，身份还没稳定，那也是2019年小弟拿到身份，拿到日本籍了，拿到日本的国籍，日本的所以变成日本人了。然后拿到日本国籍的时候，其实这拿到这个国籍这个期间真的也是神的带领，也是神九部的带领。为什么？因为我去申请这个国籍的时候，按别人来说，正常的人来说只要申请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国籍，小弟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后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真的是神的一种，可以说是神的一种操练。因为为什么小弟一直就之前在祷告当中我就在想，既然要我出来献身，那至少我要稳定嘛，我身份得稳定了。我如果还是属于那种身份不稳定的话，我就无法长期在日本侍奉了，对不对？那我就无法更无法说，哎，什么去台湾去读书，因为如果是中国国籍你是过不来了。当时小弟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神在操练小弟，一年没出来，小弟有点灰心，然后我就向神祷告，我太太也是，我们就说，神啊，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在祷告当中，我们跟神说，如果神愿意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签证的话，我也愿意以后能够就是说，因为这个拥有这样身份，能够更好的长期的远久的在日本这个教会，在日本这个地区注目，能够牧养这些教会的人。感谢主，真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借着祷告也向神说了这样一些事情。感谢主，到2019年的时候这个签证真的出来了，很奇妙。按照当时的签证如果规律性来说，你这个是无法，已经是被压底了，这无法签出来了，已经你这个材料是被压底了。但是感谢神的怜悯，神的带领，后来签出来。好，签出来之后怎么办？我跟我太太说，我们在祷告当中都有跟神说了，既然签出来我们就去嘛，我们去了。那没办法吧，都跟神说好了嘛，要去嘛，那只能去了。好，到2019年的时候刚好是日本横滨教会，就是小弟本会是献堂礼的时候，刚好那个车户明传、那位车户明传道、车户明长老他是年总呢，他就过去了。那当时又有驻母传道，他们都在，因为很多台湾的一些信徒、一些长子他们都在。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台湾想要，日本想要办神学院，刚好那个时候有2个神学生想要报考。然后他就何逊理传道就问我，问小弟哈，哎，这次有2个神学生，刚刚好这次审核年总他们都在，你要不这次报？那教会那负责人也说，那我有点疑虑了一下，有点忧虑一下哈。是向神说了，如果签证签出来要去嘛，但是好像自己没准备好。但是呢那些长子们又一直在催，那我就说那好吧，那可以，那我就报吧。那感谢主，神真的，神真的是察验人心的神，真的神很奇妙，他知道小弟 没有准备好，对不对？好，我这次就不让你过。我那次审核没过，6月30号审核我没过。我当我小弟接到那一天晚上，那一天递交的那一天晚上就没审核没通过。何逊理传道跟小弟打电话，哎，好像你的那个审核传道不能帮你签字呢，好像你婚姻上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可能我们要台总那边还有日本总会这边要需要讨论一下，哎，很可惜这次你就不能去了。当小弟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没准备好嘛，没准备好，刚好感谢主没让我去。那其实那个时候没准备好的同时，其实自己更还是很贪恋这个世界啦。按正规来说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准备好你就要去献身嘛，只是别人催着你要去你就去嘛。那好，还有这样，还有就想到，既然我已经跟主耶稣说我要去献身，那现在我审核不通过，主耶稣那我也没办法，那行嘛，那刚好那 我就不去了。这是很高兴的地方，但是后来自己也忧虑了，自己 也很苦恼，竟然曾经向神许下愿，哇，现在不能去，哇，自己感觉很可惜啊，很可惜哦。其实这真的能够献身当传道，当初小弟也是很羡慕这个善工，那看到一些长子他们哇能够为神打这个美好仗，自己心中也很羡慕，但是没通过，哇，自己也很心中也很失望，也很感觉很失望那样子。那感谢主了，神还是怜悯神的神，怜悯神的神。他知道小弟没准备好，给小弟年整整2年的时间，2021年，好，2021年，2021年的时候，那个，后来小弟的这个 这件事情，或者重新提到了我们台总，还有提到了我们联总去，哎，我们的绿总了，绿本总会去考核了，好，绿本联络处去考核，去大家通过，到底我这种婚姻的情况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去报考神学院，好，可不可以先生？感谢主哈，感谢主，可以。后来台总这边也愿意。啊，招收小弟作为一个代训生，而日本那边也说可以，因为当时也是我们2021年的时候是林永基长老在嘛，哈，他也是很资深的一个长老啊，那他就召集很多的会议，就开始讨论小弟这个案件了，哈，因为他是跟我说，哈，不是说要查我什么东西，只是说如果今后同样有你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联络处我们台总需要怎样一个审核啊，感谢主，哦，那他们就重新将小弟这个条件一些现身的一些报考情况又重新提上来，感谢主，哦，神，哦，真的带领小弟2021年审核通过了，哇，两年，给小弟两年的时间，小弟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那个时候小弟就愿意接受，那时候，哦，林元基长老来问小弟，听说之前你有现身，哦，那想要现身，但是呢因为呢审核没通过，感谢主，哦，你那个案件没关系，哦，我们日本联络处这边都已经通过了，那现在想问一下，哦，你现在是否还有想现身的那个心智呢，啊，我问一下，哦，我自己心里超高兴，哦，我心里头我说感谢主，哦，如果神愿意，哦，小弟愿意出来了，我说长老感谢主，哦，好，那后来我就跟小弟的太太说了，小弟太太听到这件事情，哦，他很高兴，他很高兴，我们说出去当传道的另一半你要支持，我太太不但是支持，她是举双手赞成，她说你去没事你去，感谢主，你 没事你去 我说那我去完之后，那你跟小孩子怎么办？没事啊，主耶稣会帮助我们啊，你不用想那么多嘛，你不用想嘛，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太太真的她很有信心，也真的也是神赐给小弟这样一个太太，那小弟能够这样子能够非常能够就是安心的去找下去。好，那小弟就去报考神学院了，报考神学院，但是在报考神学院当中其实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了啦。那报考的时候，小弟其实还是最担心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家里的经济问题，第二件问题是两个小孩子的抚养的问题。为什么说考虑到经济问题？因为小弟可以说如果一个家的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可能你会成为一个经济的支柱啦，你太太可能就不会那么累了，不会那么累。然后呢日本又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然后在那个国家你又想生存下去，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哇，你很难生存。你即使你能够生存的话，你一个男方，一个男的不在家里，你太太又肩负着非常大的重任，经济、家庭、小孩，所有的责任都要推到我太都要卸到我太太的肩膀上了，可想而知她是多么的难，她要当男人也要当女人，不容易啊。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问太太，我说哎呀怎么办，我去的话家里能不能解决得了，我说还有两个小孩子，小弟在现身之前两个小孩子身体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好到什么程不好到什么程度，三天两头去医院，那个时候都是那个学校的老师打电话过来，哎呀不好意思，远藤，你那个小孩子又发烧，你小孩子又怎样了，你现在会过来接，当小弟还没现身出来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家里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身体就是反复的生病，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样子很容易生病，而且哇，那个都我们两个夫妻都感觉哇，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就担心，我就问他说，我说我如果真的去的话，那你跟两个小孩子怎么办，我说到时候也像这样子的话，你上班都上不了，你更别说怎样肩负起家里的经济基础，我说这两个小孩子你都可能摆不定了，但是我太太真的很有信心，没事的，感谢主了，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去了就好了啦，啊，我把这个话听进去了，我说那好吧，那行，你说这样的话，然后后来我也借着林元基长老，因为他是我们的注目传道嘛，我就跟长老说，我说长老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林元基长老别人没说，他就跟我抛下一句话，你如果凭着信心踏出去的话，你就会看见神的作为跟神的带领，他说以色列民 过约旦的河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当以色列人的脚一踏下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水就自然在上头停住了。所以说你愿意踏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对你的带领了。长老没说什么，他就向小弟抛下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长老都是有智慧，真的是话中有话，小弟把这句话听进来。好，那行，那我就去了。那2019年4月份报考，然后后来被录取了。那2021年9月份的时候，不是又去神学院吗？那其实去神学院的时候，小弟还是非常的担心的。那有放到一直我们夫妻俩都有放在祷告当中，祷告当中。然后去了前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小弟就跟主耶稣说，因为我已经把工作都辞掉了嘛，准备要去读神学院了，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这一路上也一直都是你在带领着小弟如果你真的这条道路真的是你要让我去走的话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证据，让我能够平平安安那一天踏入日本神学院，就是日本千叶教会的门我把这个祷告我把这个跟神讲的这句话放在祷告当中感谢主时间快到，一个月过得很快，小弟要去日本那边了，因为那个当初已经有两个神学生了嘛，因为2009年的时候收进去两个神学生，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神学院，先去那边，因为长老他们也都是在那个千叶教会，我就去了，因为横滨教会离千叶教会有两个小时的时程。那天晚上，小弟一家人又走的时候，因为都一直几年的时间小孩子那么大都是一起生活那天晚上又走的时候一家人抱在一起哭了因为什么那天晚上刚好是中秋节嘛，人家按正规家人都是团圆的时候，我们是要面临的这种分离嘛，当时我们一家人抱在一块哭嘛，但是之前都没哭，一走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之后一家人抱在一块哭，我的儿子才7岁，他就跟小弟说了这一句话，谁叫你当时举手了你如果不举手你就不愿去了嘛。一个7岁的小孩子他会说出这样一个句话他意思因为在日本只要举手就愿意你就愿意去嘛，然后你当初如果没举手你就不愿去了嘛，你不愿去就这样子家人就不用分开嘛他就这样子说了。然后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会以后你会长大之后你会了解爸爸为什么要去了那个时候我太太本来是没哭的，因为他知道他哭的话他可能会给我造成一种压力的他没哭被我儿子一这么一说一家人哭得更大声了，没办法时间要到了，小弟必须要坐着火车又去了。他去了一路上我也说感谢主，我自己也一直流泪，我说主既然今天晚上如果真的踏进日本神学院大门，我可能今后就有走上这一条师父的道路，我说求你带领，所以感谢主平平安安的小弟那一天晚上9月21号去了日本神学院，平平安安踏进去了。当小弟踏进去的时候，有长老还有那些教会的执事以及那些负责人都在等着小弟。小弟到了神学院之后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感谢主耶稣的带领，他们可能听不出什么意思，但是小弟知道我当初在祷告中讲到我踏进这个神学院大门就表示神你愿意让我走这条道路，所以我当时走了，我当时我就跟那些我自己心中就说出来了，我说感谢主耶稣带领让我平安踏进去这个千叶教会的大门。那些长者们他们听不出来什么意思他们就说感谢主神当然会带领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感谢主然后后来就开始入学了嘛，因为入学然后因为过不来台湾我们就通过线上了。那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入学之后一年当中其实也是很起伏不定的，那感谢主在这4份当中主耶稣借着我太太的勉励让小弟能够不断的坚持的这样子一直走下去同时在小弟在入学之后一年之后很奇妙的两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小弟以经济问题跟小孩子的问题，这是小弟当初进神学院是最担忧的问题主耶稣都帮小弟解决了。第一经济问题，没有说小弟去了神学院之后因为我不在家里我太太我孩子没东西吃没有，我去了神学院之后家里还是因着主耶稣的赐福非常的知足，很富足，没有说因为我去的时候家里那个收入什么 太太就是没有班上什么，没有这样子，都没有。一年下来，因为我后来跟我太太去累了一下我们那个公司嘛，哎，感觉好，感谢主哦。之前献身的时候好像挣的钱好像是看似很多哦，但好像没什么剩哦。哎，感谢主，小弟出于献身之后哦，啊，好像也没有缺乏哦，主耶稣也没让我们缺乏。我太太说，对呀，你知道为什么吗？感谢主哦，主耶稣，自从你去读神学院之后，两个小孩子都不生病了，哇，两个小孩真的都不生病，真的都没生病，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生病。这是我们两个夫妻是有目共睹，曾经是三天两头 跑医院都没有，去小弟读了神学院之后，真的是蒙神的恩眷，蒙神的眷顾，两个小孩子真的在小弟读神学院的时候没有老师说打电话说，哎，你小孩子怎么样，没有，而且也让我太太很顺利的每一天都能够去工作，所以家里的经济也都没问题啊。感谢主，虽然说传道的工薪没有像以前自己在世界上的工薪那么多，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没有让我们缺乏，主耶稣没有让我们缺乏。看似挣的钱比较少，但是我们能够因为靠着主耶稣，哎，我们感觉很富足，很富足。主耶稣给我们这些，我们很富足，够用，够用，我们很知足，我们很满足。感谢主，真的也是借着这两件事情，那小弟见证到了，所以真的很感谢神的带领啊。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自己出来侍奉，也看到了神给我许许多多的恩典，也看到了日本教会的需要，更看见了主耶稣也给我自己给这么好的一个太太，这么大的一个支持，真的这都是神美好的安排，也是神真的都在一直带领着脚步。所以后来就小弟来台湾的时候，小弟又想，我说神啊，实在是我的软弱，我说再给你求个证据，当我能够平平安安他来到台湾之后，我就愿意浮冲冲，我就跟从你了。好了，感谢主，真的，所以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同分享这个见证，能够来到台湾啊，这都是神脚步的指引，也是神真的是一路上在带领的小弟。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能够跟大家分享，这真的都是小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看到神许多的恩典，更是看到在侍奉之后进入了这个神学院之后，神也是一样的给予许多的恩眷跟保守啦。所以也求神能够继续带领小弟 在台湾的学习，能够让小弟在这里安心的学习，家人都能平安平平安安，让小弟能够完成两年的学业，在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能够回到日本之后，能够为主耶稣做打美好的仗，也能够像起初自己所跟主耶稣的一样 所说的一样，能够更好去牧养他的羊，能够为主耶稣能够更能够得蒙他的喜悦，也做他的好工人。那感谢主，愿主耶稣能够祝福保守。感谢主，小弟的见证分享以上。
感谢主我们谢谢远藤弟弟兄的美好见证从他的见证当中我听到一个就是说比较有印象的是他奶奶的一个我们发现他其实他奶奶有很好的信仰，那他从小我相信他一路这样信仰这样走过来，从小对奶奶对他信仰影响应该是很大，那这个让我想到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提摩太是保罗的得力助手，那他从小就明白圣经，那我相信这是从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跟他的母亲尤尼基的一个从小的一个教导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感谢主那今天这个见证也让我想到他动机是报答主恩，那他看到教会的软弱就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的责任。那曾经我有位弟兄也是从小看到这个听到传道讲道缺传道传道很缺，那勉励我们要信身，那听了之后很感动听了之后很感动，但是一下子感动是一阵子而已就忘了这件事情，那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也结婚生小孩了。 那又听到，又再次的听到，经过一段时间又听到这个道理之后，想到哎，那应该可以把孩子献出来，。那当然孩子也没去当传道了，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一下子就已经啊，孩子都又生了孙子了，那又想到哎，那是不是孙子也要献身哈？啊，所以今天从这个袁天立的这个见证啊，让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我们责任在哪里？当主呼召你的时候，你如何回应？当主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他说：“请说，仆人静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我们谢谢今天袁天立弟兄今天的美好见证。那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67首。
主啊，求你指引，指引我路，求你施恩帮助，指引我路，使我心道不偏，平心不平，眼前降下云柱。指引我路，当有疑云中，指引我路，当有狂风暴雨，指引我路，不凡这言引擎，无论竞争前途光明，指引我路。当有几句但是指引我路，无论如何是故，指引我路，直到大山
请坐。那我们现在要来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为教会推动了各样事工来祷告一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